各位同学大家好，谢谢你们来参加信徒神学第九课。这一门课全部的设计哈，其实可能年底或是明年一月初就可以上完，所以之后我会跟教会重新的讨论，还有新的执事会选出吗？我会再研究。然后我心里面希望教会百花齐放，不要一个老师一个班，所以现在慕道班开始恢复了，然后以赛亚书恢复了，以后希望教会各种需要各种班都有人愿意起来自己准备自己做教师，这个比较接近我相信的理念哈。我相信教会要百花齐放，各样的恩赐要出来。那这门课呢，现在讲到差不多最高潮的地方。今天呢要讲的是耶稣的复活与升天。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耶稣的降卑与受死啊。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是永存的真道，他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这是他的降卑屈尊。他选择成为人，披戴人的样式，他就是已经降卑了。他完全圣洁的活在地上，为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做无瑕疵的赎罪祭。他必须过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我们上次说，耶稣在地上全然圣洁的生命，跟他后来要献上无瑕疵的赎罪祭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对耶稣来说，圣洁的活着跟壮烈的牺牲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效法耶稣的降卑，圣洁的活着跟殉道一样的艰难，有没有？好，那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圣洁的活着就是顺服神了。那耶稣预备自己一生全然的圣洁，要献上无瑕疵的赎罪祭，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是亘古前预定好，借着先知列祖宣告给我们，到了时候满足，基督从童贞女的身体生出来，预备自己甘心的献上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祭。他是出生就为了迎接死亡，他出生他就用完全谦卑顺服的心，主动的坚定的迎向十字架的苦楚。他向门徒宣告说，我们上耶路撒冷要被折磨，要被不公义的审判，最后他们要把人子钉在十字架上。说完了就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吧。所以他是有计划有企图刻意而为的牺牲。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有个盼望，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和咒诅。这是上一堂课的总结。今天我们要从耶稣的受死谈到耶稣的复活跟升天。我们焦点在耶稣升天之后，他复活的果效怎么临到我们，这是今天的焦点。有很多神学的子题我没有处理，我都会放在补充资料里面，第二页以后的我就不提了，请各位自己看。那今天的焦点在核心思想在于耶稣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要请各位在你的桌子同桌的小组里面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你可以加入另外一两个人那个请你们就预设一个小组长带大家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呢小组长最好是轮流的最好是轮流的。然后呢，请小组长带大家念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经文我已经帮你列出来在讲义上啊。请你们念完经文以后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形容基督徒借着信与基督耶稣联合会产生哪两方面的结果？我们借着信与耶稣联合之后会有两个结果，是哪两方面？第二题，我们是如何算自己是死的？活得好好的人说自己是死的是什么意思？是怎么算的啊？然后我们是如何算自己是活着的？ 好，明明就很败坏，生命很多软弱，我们怎么又说自己复活了呢？好，那第四题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请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在小组里面分享，然后我再回来总结啊。那我们现在就请各小组来讨论。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
所以在
Thank you. Thank you.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希望你享受你的讨论啊！我们先忍耐一下，到还有第二次的讨论时间。首先哈，当你想基督徒如何算自己是死的，跟如何算自己是活的，它都有两个前，它都有同样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是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注意看啊，这边说岂不晓你们？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是先归入耶稣基督还是先死？不，你仔细想这个，你仔细看这个问题哈。你是你死了，然后你归入耶稣基督，还是你归入耶稣基督，所以你死了？
先归入。
哎，对，你先注意啊，历史上哈、啊，哇，你们好热情啊！历史上哈、啊，有一个人死了又复活了，是谁？是耶稣。他死了，他复活了，对不对？然后现在我归入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我就归入了他的什么？死，而且也归入了他的什么？活。所以第一题说形容基督徒借着信与耶稣基督联合产生哪两方面的结果？死，活了，有没有？可是仔细想，历史上死了又活的人是一个人，是谁？ 耶稣，现在不止一个人了，现在有一堆人。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联合了，他死也变成我们死，他活也变成我们活，对不对？不是他死他的，他死了活了，我跟他联合在一起，结果我与他同死，我也与他同活。所以注意，先不管你觉得死跟活什么意思哈，基督徒说，你常常听到以前上一代的传道人说，弟兄你必须死，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做基督徒比较久的人，上一代传道说，弟兄你必须死，意思说我们的老我生命要完全放弃，要否定自己，对不对？弟兄，这样你才能复活，所以呢你才能有个新的生命出来，是不是？所以要破碎，先死再复活，对不对？我要把这个观念挑战而且修正啊！你能够复活不是因为你先死，你能够复活是因为你跟耶稣联合在一起。你知道我们过去的逻辑是先死否定自己，再复活活出新生命，最后与耶稣完美的联合在一起，有没有？以前的想法是一个楼梯三部曲的，我先否定自己，然后活出新生命，然后我跟耶稣联合在一起，有没有？可是这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圣经原来的意思是说，耶稣他死了，然后复活了，你与耶稣联合的那一刻，你就怎么样？又死又活，向着旧人是死的，向着新人是活的。在自己的面前看自己是死的，在神的面前看自己是活的，原因是什么？我与耶稣联合在一起。属灵的新生命是有跟无的问题，是零与一的问题。我有耶稣就有生命，因为我与他联合，我没有耶稣我就没有生命。我的老我如果跟耶稣联合在一起就死了，我的老我如果不跟耶稣联合在一起又活过来了。关键在于有耶稣还是没有耶稣。所以当我活在最终不可自拔的时候，我要真正的挣扎不是竭力的去对付罪，我要把我自己定死，有没有？到时候绑白布条打在头上立志哈，然后死，然后在墙上贴一个经文， 在厕所旁边也贴一个，就是今天要定死自己，有没有？要背十字架。我跟你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你这样做会徒劳无功，因为你是用败坏的老我去对付败坏的老我，结局还是败坏。我跟各位说过一个故事，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我以前很懒惰，然后发现自己很懒惰，我就要克服了懒惰，要定死我的旧人，就定死我的懒惰，所以去复兴，一复兴以后我就会变很骄傲，然后我要对付我的骄傲，所以要谦卑，一加一我的谦卑，一加一我的骄傲变成谦卑以后，进到教会觉得大家都很骄傲，我就开始论断别人，有没有？然后要对付我的论断，然后就发现自己常常失败，然后就很挫折，最后又变回懒惰的人。因为用老我对付老我是徒劳无功的，新生命的秘诀在于与耶稣联合。所以当我活在最终挣扎，例如说我心里很愤怒，我很苦读，我知道我不应该愤怒，我知道我不应该苦读，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陆尊恩你不可以生气，有没有用？陆尊恩你是传道人所以不可以生气，更没有用。陆尊恩你需要耶稣，他没有离开你，你亲近他吧，这个有用。我打开心门说，主啊我很生气，我充满苦读，我需要你，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有主的时候，我一张开眼看到主的时候，我心跟他连接在一起，我突然间平安了。我一平安，那个力量在我里面的时候，哎，我生气的理由不见了。因为来生气就是因为我弱嘛，我弱我生气，我要 fight， 所以好让自己那个软弱不会出来。可是现在主在我里面，我不软弱，人家伤害我、攻击我、破落我的软弱，说的不是，我不软弱，因为耶稣在，他宝贝放在瓦器里。中间最困难的功课在于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对付自己，这是最难最难的。一个人要谦卑承认自己对自己无能为力是最难的，所以你才会打开心门，真的让耶稣的恩典来救你， 我们溺水了都不愿意伸手接受救这个救水员的呼救，丢下来一个安全囊，我们不愿意抓，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还可以。这个是属灵生命失败最大的拦阻。反过来，我承认我时刻需要主，我一步不要离开他，我与他联合，我就死了，我就活了。这就是耶稣复活带给信徒生命的确据，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与他联合，我也一起复活。我不管生命再败坏、再糟糕、再失败，因为耶稣死里复活了，这是真的。我与他联合了，这是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所以我里面一定有复活的生命，不断源源不绝的起来，把我的老我给舍弃。所以，耶稣复活与升天的信息，带给我们最强烈的教义，是耶稣复活为了将死的果效分给我们。在耶稣身上所成就，他借着上十字架赎去了罪孽，他借着上十字架使亚当败坏的那个人性钉死在那里，这个果效就临到我们，因为他复活了，使我们可以与他连结，因为他复活了，使他在他身上成就的一切救恩可以分到我们身上。所以你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样突然间你就懂这个话的意思了。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可以懂吗？我有错，所以耶稣为我死，所以他被交给人，对不对？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我就不懂了，有没有？他活他去活他的，为什么跟我称义有关系？他为我死就好了，他为我上十字架，我罪就赎去了，为什么他要复活才能叫我称义？这是过去大家常有的观点，耶稣为我上十字架嘛，所以我称义了。不，耶稣复活，所以耶稣自己的称义，他的义可以临到我身上，是因为他活了，而我与他连结在一起。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全然圣洁被神看为这是义人，这是圣洁的生命的那个新的亚当，那一位耶稣的生命，因为他复活了临到我，所以耶稣复活把他一切救恩的果效分配到我身上。所以你看加尔文也这样说，基督教要义上册第二卷十六章十三节，基督的复活使他的死亡在我们身上发挥果效。我一定要引一下加尔文，免得你以为是我自己的创建。巴文克荷兰改革中的神学家说，在复活中他自己和我们都被称为义，他的复活就是对我们无罪的公开宣布。巴文克说，他能够将他死的果子分配应用在人身上，因为他自己已经复活了。从客观方面来看，罪得赦免与生命更新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再往后面看哈，基督的升高并不是在他地上所受的降卑之外一项意外的加添，基督的升高正如他的降卑一样，乃是基督所完成救恩不可缺少的部分。意思是说，耶稣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是不够的，他复活而且升到天上是救恩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若非他复活升到天上赐下圣灵使我们与他连结，救恩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的解释总结是这样，基督上十字架虽然是为选民赎罪，但唯有选民先与亚当断绝，又与基督连结，十字架的死与复活的果效才有可能应用在选民的身上，以至于基督一个人复活了，凡在他里面所有人都与他一同复活了。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各位有没有问题？刚刚在小组面遇到不能解决的，我们现在要处理一下。是。哦，对不起，我这个字写的不好，应该是你与基督连结的时候也与亚当断绝。我那个先字应该要把它拿掉，应该是唯有选民与亚当断绝又与基督连结。可是你与亚当断绝的方式不是透过你自己努力结果，是你与耶稣连结那一刹那你就与亚当断绝。所以我这个写错了，我应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字，是我的错误，对不起。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关于刚才讨论的时候发生？好，那我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个讨论方式。如果你遇到 如果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模式里面上课，你感到不太习惯，请你告诉我哈。而且特别是你一直不习惯的话，你到可以到这边这个小组，他们刚开始哈，我会跟他们一起走一下。然后呢，我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哈。如果各位觉得小组讨论的方式上主日学有一定的好处的话，请你给我们一点想法，到明年的时候要怎么样？因为这堂课差不多到年底就差不多要教完了。那我们新的课要不要新的课？需要吗？说不定有什么安排，请你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有一些反馈的话，请让我听见哦。那我们现在要回到小组讨论，在那之前我们先祷告谢饭，然后呢，请小组长就带各组讨论。你们讨论完了，你们自己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那待会请小组长带领组员分享之后，彼此带祷。结束聚会哈，彼此代表就是尽可能的能够为彼此的需要，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为彼此祷告。请你们分享一下第五题啊，为什么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联合是这么的重要？然后第六题，在你的生活中怎么样算是与基督联合？我先讲我自己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发现属灵生命成长的秘诀不是我努力的去致死罪，而是我不要离开基督，我要与他联合，继续的与他联合。我不靠自己去对付我的缺点，我只专注在一直与耶稣联合。这个是我生命能够一直被改变真正的秘诀。对我来说这很重要。然后再来是，在我生活中怎么算是与基督联合？对我来说，我从早上醒来，我知道耶稣在，住在我心里，我跟他打招呼，主啊，早安，我开始祷告。在我心思意念有任何自觉的实况下，一直和他有个活泼的祷告的关系。我相信神把我叫起来早上的第一个意念声音对我说话了，耶稣在，我预设耶稣与我联合，我只要不要离开他就好了。所以我就时时刻刻一直要去回应主今天要对我说的话，今天要对我施的恩慈。早上也许大早就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也是耶稣的安排，但是他没有离开我，我就呼求他，求他让我看见他看见的，求他让我明白他对我的心意。然后我一直跟他保持在一个活泼互动的关系，不知不觉神光照我生命的真正的状况，神也改变我。我没有太 worry， 我没有太用什么一年计划两年计划去对付自己，我就是一直跟着他，他会安排要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我专注在他身上。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信息。那我想请各位在小组里面分享，然后为彼此祷告好吗？为彼此能够过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如果有人对这个基督联合观念一直不明白，请小组员觉得好像抓到的感觉的人跟其他人分享，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好吗？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示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你爱我们，你在亘古以前就拣选我们，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你呼召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知道你爱我们，住到我们心里，你就没有要离开，知道你已经接纳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败坏和软弱，你已经要洗净这一切的罪恶，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求你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准确，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是你已经定义要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甘心把自己交在你手中，只求你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时刻都承认我们需要你，让我们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让我们任何时刻都记得你在，你肯，你爱，所以我们的心紧紧地抓着你，我们欢迎你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心里做各样的工作，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当晚赐给我们的饭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还有成长的空间，还有团契，求你赐福各小组的讨论，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一起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